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节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啊。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就有看到，这一切的丰富从神而来。那么地不仅长出各样的活物啊，我们说这是很稀奇的一个说法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，地要生出活物，活物怎么能从地里生出来呢？动物是动物生的，但是呢指地可以养这些万物。那这里呢又讲到说，耶和华使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对，我们完全相信这个自然科学，我们完全相信这个是一个科学，这个是自然界的现象。但是我们同样说，科学并不能否认，虽然也不能肯定，这些是上帝的作为，是最好的土地，最好的种子，神不要它长，它就不能长。不管是个案或者全体，神的安排定旨是这样，让地里面可以长出树来，这是创造，这也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我们想其实是非常的奇妙，地里怎么可能长出树呢？地是地，树是树，长怎么可能在这两者中间发生呢？万物都充满了神的智慧和奇妙，我们就敬拜，我们也去研究，我们也欢喜快乐地看到这里面的丰富哈。这个树长出来，树长出来哈，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诗人也写过这个树哈。William Blake 就讲过，只有上帝能够造一棵树啊，树太奇妙，难怪台湾有很多人把那棵大树当作那个树精来拜哈。我们当然不拜树，但是我想可能您我都有同样的情形吧。当我们看到神木啊，我们不喜欢神那个字，因为木头并不神，但是我们看到神所造的那个宏伟的树，我们看到这个树的奇妙哈，那从最小最小的那个种子可以长那么大啊。我在加州也看过那个那个水杉啊，真是又高又大，汽车在倒下来的那个大的水杉，汽车都可以开上去啊，那有好几千年啊。当这棵树开始发芽的时候，人类的文明才刚刚开始我们中国还在商朝的时候，甚至更早的时候哦，他看到了一切人类的这些沙沙坎坎的，那都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。树有生命的东西，树是最长寿的了。乌龟可以活上百年，听说有的长寿的乌龟，但树那个长寿的树有几千年，但那又比起那个更长的这个地球的年岁又算不得什么，比起永恒当然更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只有在这里很赞叹这个神让树长出来。我们再一次说，创造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奇妙，包括树木，神让它长出来。树的功效就更多了哈。一个树，我们当然知道整个地球这个光合作用让氧气让植物的生长，让氧气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恰当的平衡。那个树的这个光合作用又让真的储藏了所有的能源，所有能源都是借着那个绿色的叶子把太阳的能源吸收起来，吸收起来，然后动物吃了，化成另外一种形式能源，就是变成油。那么树的那个能源是变成碳啊，这个好奇妙，好奇妙。然后又有各样的果子。那在这里特别讲一个，说可以悦人眼目啊，看一个树可以悦人眼目。我们通常悦人眼目嘛，金银珠宝嘛，或者美女嘛。但金银珠宝和美女悦人眼目，常常可以造成邪念。可是我们看到树那个悦人眼目，就不是邪念了，而是非常的美好啊。我想一般是很美好啊。当然，我也觉得在我们台湾也是很遗憾。我也曾经在神木区看到有人就是把那个树根锯下来啊，看到那个树起了贪婪的心啊，甚至还有一些邪教在那里修炼，想要吸取什么精华，这都是很邪的。但是当神所创造的时候，树的每一个部分，神所造的每一个，包括树能够生长很奇妙，而且它能够悦人眼目，不仅是给人温暖，不仅是给人吃， 难怪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说，哦，这个偶像啊，人去造那个偶像，就是看到一棵树，然后呢，把那个树呢拿来烤肉烧火，让自己很温暖哈。这是以赛亚书44章讲到的那个偶像，44章12节。耶利米书也同样也讲到那个从树来做偶像，这当然是错误的，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哦，他们会觉得树很奇妙，树是非常的奇妙，神所造的都非常的奇妙。耶利米书10章也是这样讲，很可惜他们做的偶像倒比那个树还差，因为那是死的不能动，树还是有生命可以长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个神使树长出来，我们就有很多的感恩，他悦人眼目，然后其上的果子呢也可以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这个当中不要想到说就是在圆心的正当中哈，这个 当中可能更好了解，就是园子里哈，就在这个里面有生命树。我们完全相信照圣经的这个描述方式哈，这个是字面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有一棵树叫生命树，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的树，我们相信这一点。不过我们又说真的有这棵树，但这棵树可能有象征性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一棵树像人参果一样，吃了它里面的化学物质可以产生，让我们就聪明或者让我们就有生命力。的确有这样的树，但是有一点像有些解经家说像圣餐一样吧，那个杯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，是有象征性的意义，这一点没有否认它的实际存在哈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生命树呢，除了创世纪，就是箴言里常常讲到生命树像智慧，温良的舌头像生命树，义人的果子像生命树，你所要的得到了，这像生命树一样。那在启示录2章22章那里都讲生命树也是象征的，像永生是给人生命的，虽然好像箴言3章18节也是给人智慧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从神而言，神的智慧会有生命的力量，而真正的生命绝对不是盲目没有力量，盲目没有方向的。真正的生命不仅是长，而且长得最恰当，也就是有智慧的。我想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都是上帝造的，也都很好。事实上这两棵树所要代表的那个果子和生命，我都觉得无分轩轾，甚至难以区分。生命里面有分别善恶的能力，分别善恶的能力要在生命里才表现得出来，所以这两棵树都非常的好。那但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个神禁止吃，本来是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后来人犯罪以后又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个我们以后再看。我们只是在这里看到整个伊甸园是这么的丰富，连长出来的植物都可以给人生命，长出来的植物都可以给人分别善恶的能力。其实这个实在是不稀奇，我们不是吃很多的植物动物吃树皮和葡萄籽，这些东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，帮助我们的血液，如果帮助我们的脑细胞，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哈，就是神所造的非常的美好。然后第10节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我们一般就是两条河汇合到一个地方去，就是一条河嘛，就是有很多的支流慢慢慢慢慢慢汇合，最后聚成一条大河，最后再出海口出去了。大概所有的河流都是这样，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河流却是从一分为四，不是四汇合成一然后流入大海，而是一分为四，从园子流出来然后分成了四道。那这河在哪里哈？我们现在当然知道，这河最少有两条现在还存在。那跟当时伊甸园的环境，地理的环境是怎么样来了解的？在哪个地方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找了。我想也不需要去找，不找并不是说否认这个历史的真实，不找是这个神没有要我们去找，这不是神要我们花力气的地方。就如同有人要找方舟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定能找得到。 那我们相信那是事实，但我们更重要的是那个事实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和意义哈。我在这里再一次说，我不否认历史事实，事实上我很强调，因为很多的新派就是否认圣经历史事实，但有些东西包括那个树啊，伊甸园里的树，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重要的是我们听上帝的话，而不是说我们照我们的意思去找它或者是去分析它哈。好，这个四呢分成四，我想也有象征的意思哈。恐怕就是神让整个世界都有河水来滋润，当然不是当时的一条河然后分成全世界所有的，但是 绝对是说上帝就让河水也滋润了各地。四是象征四世界的啊，四活物有四张脸，可以看到全世界，这个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五节六节哈。在诗篇46篇第5节还有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从耶路撒冷都流出水来。这个也让我们想起耶稣说的哈，他是生命的水，到他那里的不但自己永远不渴，而且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说这话在约翰福音第7章讲，信他的人要受圣灵，圣灵像水也像火，像水有那生命力，有让人洁净的能力，水和火都有这样看起来相反但有相同的洁净和那个生命的能力，当然也可以灭人，火和水都可以，圣灵也得罪了圣灵也会有这样悲惨的结果，在这里我想都是正面的。人连于上帝，从上帝那里有丰富的生命，从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，从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得到智慧，才能得到一切美好的东西。那么这里我们说过，伊甸园跟圣城跟圣殿跟会幕跟上帝所同在的地方都有共同的特点，有那荣耀，有那能力啊，有那个水，有树，有那贵重的珠宝，也有上帝的仆人或者是上帝的仆役基路伯在那边防守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伊甸园里流出水来，像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，人连于圣灵就会流出滋润世界的这个水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树，还有各样宝贵的珠宝也从这里流出来。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生活中的目标，当作我们生活中的力量。神使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圣殿，当然也是互相联系的，能够滋润这个世界，当然也叫那拒绝的人被定罪了。这四条河呢，第十一节第一道名叫比顺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啊，这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会幕里面那些器材里面有的那个东西，表示神所造的都非常好，而且集中在他的圣殿，集中在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。另外呢，这里讲到说那个地方的金子非常的好，那我想当然就是沙金哈，美好。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应该也是有哈，不过我们不去追究的太多，免得越了那个文字允许我们的程度。在伊甸园里面，不仅是有那个很好的植物，人在那里很享受，也有很好的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。这时候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，真的不会是所谓的商业保值的用，而且就是美丽，就是装饰。13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河，这就是底格里斯河这条河，还有下面那个伯拉河哈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两条河正好是肥鱼月湾，两河流域就是古文明所产生的地方。那环绕古时的那就是埃及的，这两个都是世界上最老的两个文明哈。那这个是留在亚述的东边哈。第四道河是伯拉河哈，我们越熟悉的讲的越简单，伯拉河是圣经里最熟悉的，事实上是也是古代世界最有名的，然后是西底结河，其他两个不大熟悉的他就描述的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人不熟悉那个地方他就多讲了。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，我们知道从伊甸园出来的河流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丰富，连于上帝，从上帝出来的我们生命也会非常的美好，生命的水从那里流出来，一切的美好从那里出来哈。好，15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 伊甸园，在第八节已经讲过安置，这里又讲到安置。安置在那里我们说是非常悦人眼目的地方，非常享受的地方，非常荣耀的地方，非常棒的地方。当然这么棒的地方我还是不够好，如果缺少一个女主人的话，我们真是感谢主。安置也不是就在那里很没事，天天就是吃啊喝啊看啊玩。各位，这样的生命并没有意义，生命必须工作，必须创造，必须创造那些美好的，必须有那个积极活动，那个才是美好的。那所以他们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那里，有工作要修理看守，看起来应该不需要嘛。需要修理吗？在没有罪恶的世界里需要去修理，需要看守防止什么样的恶人吗？怎么会有恶人在那个时候会有恶势力吗？各位，是有的。我们先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也需要工作，新天新地没有罪恶，但我们也需要工作，我们也在工作中有享受，那个我们不大知道，我们只知道神是要我们在工作就好了。那在这个还没有堕落的世界里面，神也给人工作了，修理修理，叫他们果子结得更好吗？整个伊甸园，还有伊甸园就是具体而为的世界，还有整个世界，那都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使用的人在把他的恩典活出来。你看这么美好的地方，人需要去修理，然后看守防止什么呢？各位，其实是有的，伊甸园里就有蛇啊。我们人堕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但是天使的堕落，魔鬼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需要看守，需要小心，那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在重生得救了以后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都需要谨慎啊。不要因为自己肉体的软弱，最需要看守的真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，外在的敌人还不如我们内心的敌人那么可怕。我们看守，我们防备，不要让那个小狐狸，不要让那个蛇来搅扰了我们。要看守，要工作。好，这个我们看了这么多，我们把这个二章十五节以前的神的创造，我们再有一点了解，再回想一下啊。神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创造，就是让我们因着创造给我们一个平安喜乐有智慧的心在世上生活，不像其他任何宗教或者无神论，包括佛教，是悲观的啊，是悲观，是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们没有创造的教义，他们没有神，没有神创造的这个世界，神创造了让人在其中有意义的生活。那包括罗素这些人都会讲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那是要假定有神才能问这个问题，没有神的话这根本不要问，那是最 绝对的悲观了，悲观绝望没有盼望啊。那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讲到说凡神所造的都甚好，那就讲到实和性。我们基督徒因着上帝的创造，我们对一切一切的个人的团体的，我们都有一个正面的看法。创世的意义，我们讲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以前的这一个结论，就是上帝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，这个创造有什么意义啊？彰显了主的各样的荣耀智慧，彰显了他的能力。虽然创造绝不代表上帝的一切，因为上帝的一切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涵盖的，但是上帝的创造的确是他的一个作为的一部分，还包括拯救、审判、启示、托住、照顾万有等等创造特别是显出上帝这种极大的智慧和慈爱，无微不至的爱和能力。那我们因着创造的教义，我们就非常的喜悦，生命有目标有方向可以去研究，那么我们的享受工作安息都因为神的创造。你说就因为神就好了吗？因为有神我们就有这一切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神跟我们之间距离太大太大了，我们不能测透他，我们不能直接的测透他，就算将来在新天新地，我都不晓得我们能不能面对面见他。将来是可以面对面，但是对他的了解恐怕，如果不他继续用很多的恩典智慧托住我们，我们可能还是不能承受，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认识这个上帝，起码在创造的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旧世界的时候，那就借着什么？借着上帝的作为来认识他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认识一个人，都借着他作为，他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甚至不知道他存在。那上帝做了事情，包括他创造了，我们就在他的创造里面，包括我们的被造，就知道什么叫做意义，什么叫做生命，什么叫爱啊等等。那因着上帝的创造，我们就知道人生的意义，当然也不只是人生的意义，包括我们知道这位上帝的伟大，或者更好的说，我们知道这位上帝，我们就知道人生的意义是借着他创造，当然还借着其他的，但我们这里是单单讲创造。在诗篇112篇第二节讲到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那当然是指耶和华所有的作为，人所能考察的，包括他的创造，包括他的管理，包括他的审判，包括他的安静和他的说话，都是非常奇妙的。我们喜爱耶和华，喜爱耶和华作为就考察。这个在剑桥大学 Cavendish 的实验室，那个物理实验室就有这么一句话刻在门口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近代科学是基督教的产物啊，以前很多人说近代科学是 Protestant 的，我们根正教的产物，我想这也对。但是一位天主教神父 Stanley Jaki JAKI 他常常讲到说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好的现代科学的基础了。不管是 Jaki 天主教的讲法或 Protestant 讲法，我们都可以毫不惭愧很诚实的说，科学是要在基督教这种创造的和被神托住的世界观里才能产生。其他的宗教文明可以有些技术了，可以有些很现实的技术，但是不能有那个长远的那个科学哈。其他的艺术、音乐还有个人生活都跟这个创造的教义有关。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，神所造的在这个极美好的世界，甚至已经是堕落的美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，固然也是悲哀看到人把上帝的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魔鬼把上帝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我们仍然知道这在上帝的掌管中，而上帝所做的事情会不反悔的成就他一切美好的旨意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讲到创造的教义哈。我们从创世纪一章二章，当然不只是创世纪一章二章，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